第三章，风中的燕子。那凛冽的风已在命运的旷野中远去，无论你多么顽强地守着当年被风吹裂的伤口，时时撕开，顽固地不让它愈合，那呼啸而过的风终究都是抓不住追不回的。2023年5月12日，我们知更鸟公益项目接到试点学校的紧急求助，说是碰到了一个非常麻烦的情况，一个小学6年级女孩自杀未遂，老师和校领导已经束手无策，需要请项目组的心理专家帮助指导进行紧急危机干预。事出紧急，我们顾不得考虑这是不是设计好的项目范围内的事情了。知更鸟公益项目旨在关怀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我们选了3所学校，即1所高中、2所初中，开发了教师赋能、家长学校、成长课堂3个板块的课程。项目希望从试点学校开始，探索预防儿童青少年精神困惑的社会支持系统。项目不做已经患抑郁症的孩子的救治，因为无论从伦理的角度还是能力的角度，这都不是公益人要做的事情，这种工作只能由专业医院和医生来做。接到求助，我马上给知更鸟项目的医学心理专家宋子祥医生打了电话，他曾任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心理科主任。他创立的月柱心理主要致力于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宋主任答应立即结束会议和我们一起去学校。宋主任带了2位专业心理医生和我们在学校会合。我们赶到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女孩的爸爸刚刚从外地赶到，女孩20岁的哥哥在同一座城市上大2，接到通知也赶到了学校。妈妈据说在上班，还没赶到现场。女孩有一位老师陪着在学校心理室。宋主任马上安排2位专业心理医生跟女孩做诊断测评，我们这边同时和校领导、班主任老师以及学校心理老师开始座谈。校长向我们介绍了基本情况，女孩叫燕子，化名，刚满12岁，平常在学校表现正常，学习努力，成绩很好，还有不到2个月时间就要毕业了。今天一早，班主任老师发现燕子的状态很糟糕，走过去询问，发现她手腕上有一道新鲜的划痕，血迹尚在。仔细一看，脖子处也有一道结疤的划痕。老师一翻燕子的书桌，发现里面有6把刀，不是削铅笔的那种刀，大约5-6厘米长，有推的，也有翻盖的，都非常锋利。老师一下子就慌了。马上安排心理老师把燕子带到心理室，自己则紧急找到校长汇报。校长把班级的老师召集起来了解情况。体育老师说，4月份上体育课时，发现燕子把袖子撸起来的时候，胳膊肘以下、手腕之上的正面有5-6道较浅的划痕，已经结疤。当时问过燕子是怎么回事，燕子说没事儿。体育老师看燕子没任何异样，划痕也不重，就没有太重视，没想到今天这孩子直接划手腕了。大家综合判断，孩子有明显的自杀行为，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这是不得了的事。学校迅速启动应急程序，一边跟家长联系，一边向教育局汇报。校长向教育局提出，这个孩子需要马上送到相应的精神病医院治疗。心理老师提出向知更鸟公益项目组的专家请求帮助。我和宋主任一边听校长介绍情况，一边观察坐在一旁的燕子爸爸和哥哥的情况。爸爸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典型的进城务工者的样子，淳朴敦厚，脸上写着辛苦和善良，基本上不怎么说话。哥哥在上大学，但是神情中没有青春的朝气，感觉很不快乐。 而且不是那种因为眼下妹妹的困境而焦急的不快乐，而是一种长期生活压抑的不快乐。宋主任后来跟我说，他基于多年的专业经验判断，这个孩子的困境较大概率来自家庭。宋主任在校长和老师介绍完情况之后，就转向哥哥，请他把妹妹的性格跟我们大概说一说。哥哥说，妹妹是一个非常阳光外向的人，他带来了妹妹留在家里的过去几年的作业文本，说你们看妹妹的阳光性格都写在这里。他也说到，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妹妹曾经跟他说过，班上有同学找他借刀去割腕，但是他说妹妹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抑郁倾向，平时也没有什么冲动的表现。今年三月，有一次哥哥周末准备烧菜让妹妹洗碗，袖子撩起来时，他在妹妹的手臂背面靠近胳膊肘的地方发现了两三道浅浅的划痕，已经结疤。哥哥当时并没有在意，因为妹妹一切都正常，哥哥没有想太多，也没有和爸爸妈妈讲这个事儿。宋主任问完哥哥，再转向爸爸，爸爸除了担心和伤心，几乎说不出任何有效信息。宋主任迅速梳理了一下事情走向的几个节点。一是五年级的时候，有同学向燕子借过刀。二是今年三月，燕子手臂背面已经有两三道划痕，划在比较靠近胳膊肘的地方，洗碗撸起袖子时才能看到。三是到了四月，天气热，在体育课上撸起袖子的时候，能发现他胳膊肘之下手臂正面有五六道相对深一点的划痕，已经结疤。四是班主任今天发现他的手腕上有带血的划痕，脖子上也有一道已经结痂的划痕，不是划在里面，而是划在外面可以看得见的地方。在给出专家意见之前，宋主任现场组织了讨论会。这个孩子的情况肯定是渐进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刀不知道，但是从今年三月份四月份到今天被发现的三个时间点的划痕来看，划在手臂背面、手臂下方的正面和手腕三个地方分别代表什么意义呢？孩子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把它分析出来、识别出来，做出科学合理的认知和选择，是专业的心理学知识进入校园的意义。宋主任要求在场的老师都发表一下意见。心理老师最先发言，他认为孩子很明显有自杀倾向，至少是自残倾向。他选择伤害自己的位置，可能跟他的抑郁程度加重有关系，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就是他自伤自残想得到的结果，可能是想引起家长对他的关注，或者是想引起某个人对他的关心。心理老师建议孩子住院治疗，学校要迅速排选，然后视治疗情况决定孩子是否休学。班主任老师认同心理老师的分析，他还讲到前几年自己碰到过的一个情况，一个平时挺开朗的男生一天突然用刀划破了自己的手臂。他这么做就是因为另外一个女生对他实施言语暴力，然后他就当着那个女生的面拿刀在自己手臂上划了下去，做给对方看。潜台词就是，你看我就敢划，我就敢死，因为你骂了我，但我无法伤害你，那我就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回应，我要让你背负自责感，用这种方式让你难受。所以他不知道燕子是不是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一同来学校的另一位知更鸟项目的教育心理专家陈鹏博士发表了看法。陈鹏博士是阅读心理联合创建者之一，有丰富的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经验。他第一个判断是孩子的划痕走向，从衣袖遮住旁人不一定能看见的地方，到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越来越靠近别人可以看得见的地方，其心理动机应该是在提供一种暗示，发出一种自救的信号，他在用行为语言向外呼救，请你看见我。第二个判断是孩子的情形越来越危险，因为划痕的位置已经非常靠近动脉。针对他的这种行为，陈博士的判断是非自杀性自伤行为。